就是上一次讲诗篇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表，所以有些人有兴趣要拿，所以你们可以散会以后再拿。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就业概论第十五课，谈到传道书跟雅歌，传道书跟雅歌。这两本书都是比较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各有它的一些特别的地方。那么传道书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他所表达的一种人生观，会让很多人觉得比较消极，比较灰色，好像不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人生观。因为传道书一开头就是在讲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这好像应该是佛教人家来读的，读完以后一切四大皆空。我不知道佛教徒看这个传道书会不会心有戚戚焉，哎呀太好，怎么你们里面也有像我们佛经一样的东西呢？所以呢，传道书为什么在圣经当中比较有一些困难，就是在于它的主题，它的表达的方式。那么等一下我们提到雅歌，雅歌是另外一本比较有争议性的书啊，两本书都是很有争议性的。雅歌书的争议性就是在于说，雅歌书这本书的主题在哪里，它想要表达什么啊？那么解释的方法有很多很多种的不同的方式来看。那么我们先看传道书，传道书，你们可以翻开手上圣经旧约的传道书，就是在箴言的后面795页，传道书。传道书第一个我们要谈论的是它的著作的背景，因为你了解作者是谁，著作的背景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这本书他想要讲的主题，以及他想要告诉我们的真理是什么。那么传道书这本书呢，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所以好像他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作者是谁，作者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是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那么当然在耶路撒冷做王的人不多了，那么所有大卫的子孙都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那么大卫的儿子做王的当然就是所罗门。所以因此传统上，如果你要问传道书谁做的，传统的说法至少在犹太人的说法，还有很多基督教的这个学者的看法是所罗门。但是也有的确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怀疑说，难道真的是所罗门本人做的吗？这个当然是这些关于作者的争论永远是没有一个100%肯定的结论的，我们只能从各种的方式来推论说有没有可能是他。那当然一般的来讲认为传道书不是所罗门做的，主要的原因一种是从语文的方面，他们觉得有些语文的用法似乎是比较后期的这个希伯来文学的那种色彩，所以是不是后来的人写的。第二个当然是很多人怀疑说所罗门真的会写这个吗？其实这种争论哈，你从法律上来讲是这样讲，在美国的法律是，只要你没有证据证明他是有罪的话，他是无罪的，所以你要举出证明，证明他有罪，你才能证明他有罪。所以因此 O.J. Simpson 就被判无罪了。虽然看起来很多证据他似乎是有罪，但是如果你认为他有罪的证据有瑕疵的话，他就被判无罪。虽然以所有的证据来说，他可能是60%或70%，看起来有罪的可能性大一点，可是你要先假定他无罪，所以举证的人比较难。你要说作者是谁，通常我们的做法，我们说法是这样说，如果这本书有一个明显的自我表明的作者，我们会先以这个为主体，然后你再找出反证，你能够找出有力的反证，你就可以推翻这个说法，你才能有第二种说法。所以因此如果以传道书的开宗明义的说法来讲，它的作者很明显它暗示的就是他就是所罗门。当然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注意，为什么有争论性。第一个，希伯来文的儿子常常不一定是指儿子，这个儿子是子孙后裔同个字的，所以因此他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正确的翻译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可以是指所罗门，也可以包括所有的大卫的子孙做王的，所以不一定只指所罗门，可以所罗门以后的王都可以算。 但是从它的内容从各方面来看，似乎也大概只有所罗门够称得上说我享尽天下的一切荣华富贵，我的智慧超过世上所有的人，好像实际上只有所罗门是被这样称呼的。所以我们先说他应该照作者自己所说的话呢，他应该是所罗门。那剩下你有没有反证证明他不是所罗门？一种我就说是一种语文上，不过语文的问题呢，就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就是说有些字说是后来用，以前很少用，不过这有时候是很难争论的。那么当然你今天以中国人的文学来说，你会发现台湾用的中文讲到某些字跟大陆用的中文就不太一样啊，所以有的时候你这种语文学是可以追溯出来，譬如听人家讲话，你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水平不高的人啊，或者说这个人水平很高的人大概都是大陆来的，大概才会有水平，台湾都是叫水准，所以你用你的字就知道你从哪儿来的。然后有些字现在有用，以前没有用啊，现在什么鸡同鸭讲常常会报纸上会出现，可是这是广东人在讲的，所以讲鸡同鸭讲的大概都是1970年代以后的人讲的，1970年代以前没有人讲鸡同鸭讲。所以你从这些语文你大概可以知道年代地区等等，但是有一些东西却不是那么样简单。因为现在很多的台语是唐朝时代的用语，所以如果说你找到一篇文章，哎，看起来读起来像台语，不要忘记唐太宗的时候也是讲台语的，当然开玩笑的，不过那时候唐朝时代用的官话很可能比较接近闽南话，不然为什么韩国人讲的话接近台湾话而不接近北京话？那韩国话基本上大部分的用语是闽南话加上一些尾音出来的，而日本的韩国人大部分是从唐朝时候学到中国去学中国文化，所以很可能这个唐诗三百首你要用闽南话去念，这押韵可能更好一点。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就是唐朝时候的官话，因为唐朝时候的官话它的首都在长安不是在北京，所以那时候人不会讲北京话的，北京做首都是明朝时候，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一些字说很像闽南话，你说哦那是1960年代的台湾话，不一定，很可能是公元后650年时代的唐太宗时代的唐朝的话呢。所以语文的东西有争议性在这里，不是那么简单可以说哦这个东西一定是什么时代的。那么传道书有一些内容是有一点我们叫做腓尼基的色彩，就是海边哈，就是推罗西顿这个城叫做腓尼基，腓尼基有很多城，他们是一个航海的民族，所以像这个在巴勒斯坦边境上就是推罗西顿，那么如果在北非最有名的城叫做迦太基城，那是个腓尼基的城。那么它整个地中海沿岸有许多腓尼基人，他们用的诗歌用的一些文字在传道书里面有的时候会出现。那么问题是腓尼基是什么时代最兴旺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做王的时候，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最好的朋友盟友政治上的盟友是谁呢？就是推罗。所以推罗王替他送什么呢？送这种黎巴嫩的香柏树给他盖皇宫的。那么航海的时候所罗门王靠是什么人呢？靠腓尼基人，腓尼基人的船替他运来什么呢？黄金、乳香、没药，运来象牙，运来各式各样的东西。那时候国际贸易来讲所罗门做得很好，那时候腓尼基的文化在以色列是非常非常兴旺的。可到后来腓尼基的文化不是那么强，所以因此传道书有一些这个腓尼基的色彩，有些人说他倒过来可以说好像更像是在所罗门王时代的，而不是在以色列灭亡之后的被掳归回时代的。在诸如此类这个有些争论是没有一定的一个结论，不过我简单的说，我认为传道书非常可能是所罗门的作品，或者是所罗门王时代的作品。那么反对这种说法的有一些证据，不过证据这个不够强，所以呢照法律上的术语，美国的说法叫做有 reasonable doubt， 有合理的怀疑，那些反对的证据不成立，所以法案的判决就是说可能还是所罗门做的。而且如果你从所罗门王的背景去看传道书的话呢，你更可以欣赏传道书所要表达的那些虚空的虚空是怎么回事。 那么这本书的目的在哪里？如果你把《传道书》跟《约伯记》来看的话呢，这两本书都称为智慧书，就人生的智慧。可是《传道书》跟《约伯记》是刚好，你几乎是人生的两端。《约伯记》是因为受苦，所以在问为什么受苦，受苦的意义，苦难的意义。但是如果你看《传道书》呢，完全不一样。《传道书》这个作者，他一生几乎没有受过什么苦，相反的，荣华富贵什么都有，只是有点烦了，他没有受苦。如果你要这样说法的话，从中国人说法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就是愁啊愁啊，其实呢有一有时每天活得不耐烦了，他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所以他一直在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都是捕风都是捉影。可是这个人呢，养尊处优，享尽荣华富贵，拥有超人的智慧，是这样一个人写的一个传道书。那约伯呢，相反的，他曾经富有，他曾经什么，可是他在写约伯记的时候是在一个一无所有的时候写下约伯记。所以告诉我们，就是人生的智慧有的时候是在忧患之中体会到人生的智慧，那么约伯记常常给我们一些启发。可是有的时候人生的智慧却是在快乐到最高点的时候开始感到虚空，那么传道书就是这样一本书。所以除非你真正你的人生经历到那种高处，就是你想有的都有了，你想要的都有了，然后你忽然间觉得一片茫然的时候，你就开始欣赏传道书，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如果你在苦难之中读传道书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很生气，这种人就是活得不耐烦啊，那这么荣华富贵都有了还要嫌什么。如果是我，我有一点点我就高兴得要死了，那这个人还在那边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因此你在读传道书觉得说这个人干什么的时候，大概八成你还没有享受过他那种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的人生。你要那种你要什么都有了，然后觉得好像有点虚虚的时候，你读起传道书就觉得哎呀，这正是我的意思。对，传道书有这个背景。所罗门王呢，拥有最强的国势，最聪明的脑袋，然后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患难。他的父亲大卫打下了一片江山留给他，所以他所罗门王本身不打仗，他是承受父亲的余荫啊，所以好处都拿到了，不会打仗，荣华富贵，很聪明，生活无忧无虑。但是就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写下一本好像一再强调人生虚空的这个传道书。所以提醒我们，苦难中可以学到人生的智慧，可是在一切好像顺利的情况下，不要忘记，如果你不懂得也许用一种说法叫做冷眼看人生，要用冷静的眼光看人生的话呢，否则你就乐昏了头了，有一天你最后也同意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么这是第一个，他要提到这个虚空，但这个虚空的背后却是富足。这个富足不管是财务的富足，心智上心灵上连智慧的，他最后他甚至会说出一样话，他说连拥有智慧本身也是虚空。哇，这个如果是从佛教的观念来看的话，他在到最高段啊，因为佛教，你知道佛教如果说到最后最高段，我们叫涅槃。什么叫做涅槃呢？用一个字来形容，叫做灰身灭智，身体啊烧成灰，就是没有我了。灭智什么意思呢？把智慧灭了，没有智慧，这才叫做大智慧。传道书不是说吗？智慧也是捕风，智慧也是捉影，智慧也是虚空。这个人是可以达到灰身灭智的阶段，这个人差不多涅槃了。如果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但是他的意思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这个意思。当然等一下我们会稍微看一下。还有他这个说你要看传道书的时候，他有几个字啊重复出现的，那么还有一些词常重复出现，一个是虚空没有错，另外一个词常常出现的是什么呢？日光之下。日光之下，比如说哈，第一章第九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如果这样说法的话呢，没什么太高兴， 好像说，哦，我发现了一个新东西，你就可以很冷静地跟他说，过去已经有的，以后还会再来，你现在发现的已经老早有了。那这样下来的话，好像人生就很没趣嘛。本来人生就是说看到一个新的东西，发现一个新的东西，他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以他最后他才会说就会厌烦了啊，就会厌烦，因为反正这些事情，哎呀，所以他第十一节说，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所以又有什么可新鲜可言呢？所以一再的提到日光之下。十四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以他这个日光之下哈，是一再的重复。第二章第十一节最后一句话，谁知都是虚空，谁知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第十七节，二章十七节，所以我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十八节，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所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啊，十九节，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知道呢？他竟要管理我所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二十二节，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到什么呢？哇，读下去啊，日光之下没心事，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有意义的，日光之下搞什么都是白搞。但是他从来从头到尾从来没有说过一次日光之上，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一种反讽的笔法。他把日光之下，也就是人眼睛所能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包括财富，包括名利，包括智慧，包括你认为好的名利，任何的东西最好的，连行善，日光下的行善，他说都是捕风，都是虚空。他要你怎么呢？把日光之下都看成空了以后呢，希望你眼睛往上看，看日光之上的神。什么叫日光之上呢？就是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之外的另一个层面的，那是神所在的层面，这叫做智慧。所以真智慧是什么？真智慧不是在追求日光之下所有的东西，他所有的辩论是在辩论说日光之下有各种东西。有人说名利不好，好，名利不好的那什么是好？中国人追求三不朽，对不对？立德立功立言，他连说连立德立功立言也会朽，日光之下的都是虚空。所以他要反驳的就是说，日光之下不管从哪一边看，所有的好的都是虚空。那到最后怎么办？一种选择就是只好在虚空中过完你的人生，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去寻找日光之上的创造天地的神。所以你知道这本书它的作者他最后要讲什么？其实每本书它的作者他有一个目的要表达的，通常是在前面或者在后面，他不是前面讲就后面讲。传道书最后告诉你的答案是什么呢？他到底要告诉你什么？十二章十三节十四节，十三节十四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他写传道书不是要你去过一个虚空的人生，不是就糊糊涂涂过日子，反正虚空都是虚空，捕风就捕风。 No， 他的意思是说，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十二章第一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你要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造你的主就是在日光之上的，所以这是传道书的目的。可是他写作的方法是很特别的，我们叫做反讽，反面的反，讽刺的讽，反讽式的，就是说把另外一面写到最后，然后最后他完全没有写这一面，可是把这面写完了以后，你要倒过来看，哦，原来他要讲这个。好像说我可以称赞一个人，我可以用各种好话去称赞他。反讽的笔法呢，就是一种譬如说哈，我要讽刺一个人的，最有时候我们要讽刺一个人的时候讲这个人的好处，可是你要知道反讽的意思是 讲到最后你才发现，哦，原来你在骂我。可是最初从头到尾讲下来都在称赞，哦，你实在是才高八斗，哎呀，学富五车，哎呀，你怎么样怎么样，哎，可是讲到最后的时候露一点点笔锋口风，大家知道从头到尾都在骂你，这叫做反锋。所以把你捧得高高的其实是把你压得扁扁，就是一种很高明的文学技巧。所以有时候他会把一些事情反面的东西讲了很多，其实的目的是要你转移眼光去看另外一面。传道书就是这个意思，他就让你看见日光之下所有的东西，不管是即使是智慧，当他所说的智慧跟智慧书所要说的智慧另一个层次的智慧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想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保罗提到智慧的时候，他就提到这样的话，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啊，好像我们轻看人间的智慧。可是他最后他就提到说，其实我们不是不谈智慧，我们有一种属灵的智慧，只有神能够参透万事的智慧，一样的意思。他有两种智慧，所以传道书所说的那些虚空的智慧是指的日光之下的，他为的是让我们看日光之上。那么还有一些里面提到说人生的一些态度，你也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些人生的态度其实本身啊所代表的不一定是说哦我们应该如此做，是说我曾经如此过，我曾经如此想。包括说我看人生无非就是吃喝快乐享受你所劳碌来的一切，这个是不是整个传道书要我们说好吧我们从此就吃喝快乐？他的意思，我说动词是一个过去式，就是说我过去看人生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既然都是虚空那怎么办呢？哎，那么就是吃喝快乐吧，反正就要死了，反正不能怎么样了，你知道。所以他那个意思并不是要我们真正要过这样一个人生，而是说他写传道书的时候，当他回想他过去的人生的时候，他有某种程度的懊悔，某种程度的反省，你可以这样讲。那么整个传道书的内容我这边大概分几篇的信息，当然有一些人有不同的分法但是这个可以大家做参考。那么有一段话是常常也是另外常常重复出现，不过不是出现了那么多次的。这段话是什么呢？就是刚提到的这个关于人生的态度。这段话呢出现好几次，第一次是在第二章24-25节。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论到吃喝享福，除了我还能胜过谁能够吃喝享福呢？等一下我会再谈这段圣经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然后重复第二次的时候是在第五章这个第19节最后的时候，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直到劳碌然后去享受神所给我们的这一切。然后当然在第八章的第15节，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所以基本上人生的态度你会看到重复出现的就是吃喝享受人在劳碌中所得的。那么我强调两点，就是第一个，尤其在最后一段第八章所提到的是说，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日光之下就是那个关键的字眼。如果只有今生，如果只有现在，人生要怎么过？我看没有比吃喝享受你现在所拥有的更好的了，他的意思在这里。可是当我说这本书的主题是强调日光之上的时候，就表示它不是100%肯定这种吃喝快乐的人生观的，它只是说如果没有日光之上的话呢，只剩下日光之下，那我看最好的选择只有吃喝快乐。但是如果有日光之上的话呢，不是不吃喝不快乐不享受神所给我们的恩赐，而是要更谨慎的，就是他最后12章的结论，就是你要纪念造你的主，你要谨守遵行他的诫命，而且你要记得 无论是善是恶，一切隐藏的事，神终必审问。他意思在这里了。所以你要读这个传道书的时候，稍微注意说，他有一些提到的一些观念，到底是不是身上每一句话都是教导我照这样方式去做啊？因为有些文学上的技巧，所以有时候他在讲反话的时候，你要记得他是反话，不是正面的话，不要把反话当成正面的话。所以你要注意这个意思。不过当然，基督徒的人生观不是完全好像把世界上所有的享受吃喝的东西都看成罪恶，我们不要有这个错觉。基督徒是有日光之上的眼光去看日光之下的日常生活，包括柴米油盐。所以基督徒是应该在某些情况下学习知足，为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感谢，以感谢的心去领受，领受包括我们劳碌得来的一些东西。所以基督徒不必因为今天我好像生活无忧无虑，哪一天我去吃一个冰淇淋，哇，2.5美金的冰淇淋，然后基督徒会不会觉得罪恶感？2.5，非洲卢旺达5毛钱就可以救一个人吃一顿饭，哎呦，吃2.5的冰淇淋，哎呀，真是罪孽深重。我说基督徒，如果神给你恩典，你可以吃2.5的冰淇淋，一面感谢，做个谢饭祷告，哎呦，超过5毛钱美金都要谢饭。你就感谢，你平常吃冰淇淋但不会谢饭，对不对？2.5的冰淇淋你要谢，感谢了，然后就是享受饮用，感恩的心领受，没有关系。不过呢，要有点平衡，也不要天天去吃2.5的冰淇淋。那有人一盒，那个一个 gallon 才2.5呢，你一个 coin 2.5，偶尔吃一吃没关系。你天天吃的话呢，要记得，任何事情神终必审判。所以你会有点平衡，就是偶尔我会吃个2.5，你万一有的吃的时候，你也不会每次都是好像哎呀罪恶感害得你的吃也吃不下。但是你天天在那吃那种东西的时候呢，你也要注意，神是不是要你过这样的生活？在这个当中，你就取得一个平衡，你就知道怎么样适当的去面对人生。这是传道书主要说的。所以传道书当然甚至有一个地方有一点类似中国人的叫做中庸之道哈，他就提到说这个行善啊，他说行善啊也不要行义过分，第7章第16节，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灭亡败亡呢？也不要行恶过分，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或坏，他意思说好像坏做到头当然是自找死路了。他说啊，连做好人做得太过头的时候啊，何必自找麻烦呢？所以两边都会败亡。哎，行恶过分跟行义过分啊，中庸之道啊。但是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他的行义过分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站在一个正义的真理的立场，所以我坚持我的原则这样什么不对，而是说有些时候是好像很刻板的去在某一些细节上，我们叫律法主义，就是哦这件事情这样子，衣服这个女孩子穿衣服如果超过膝盖2公分以上的，就是一个好像不好的不端庄啊。头发嘛，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头发要长，蓝头还是头发有没有超过耳朵啦，什么超过脖子啊，什么之类的。有些事情你太过于那样的话呢，其实是不见得好的啊。所以它有一些这些东西，但是总而言之，智慧文学包括箴言，包括传道书，包括约伯记，他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从一个哲学的角度来谈的。他不是像新约圣经保罗的书信，耶稣的教训，是给你一个明显的原则去跟随的。所以因此箴言里面如果你去看的话呢，有的时候是前言不对后语的。譬如说箴言里面就有这样的话，他说啊，碰到愚昧人的时候你不要理他，不要劝他，因为你劝愚昧人的话呢，他会反咬你一口，他会来那个恨你。哎，再隔几节你又看到下面一节，你要劝愚昧人，因为他有可能会转变。你看完以后，到底箴言叫我是要劝愚昧人还是不要劝愚昧人呢？前一节说不要，后一节说要，到底要还是不要？就在要与不要之间，智慧存乎一心。这叫做智慧书，就不给你明显答案的，你就看着办了。 这才叫智慧书啊，告诉你明白的黑白的就是这样做，这就不叫智慧书了。智慧书就是在很多的东西当中，好像能你看见这个，又好像看见这个，好像没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说该怎么样做的，那种文学就叫做智慧文学。那其他的耶稣的教训黑白分明的，就是这样，没有说第二个选择的啊，那种不叫智慧文学。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跳到另外一本很有争议性的书《雅歌》。雅歌很有争议性呢，作者也有争议性，他的著作的目的也是很有争议性的。那最主要的争议性就是说，这本书的内容呢，如果你仔细读，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读过雅歌的啊，很多人是从来没有读过的。我是结婚度蜜月的时候每天读的，或者结婚前我就跟我太太约好，我们就度蜜月的时候，每一天第一天读第一章，第二天读第二章，然后一起读的哈。很多基督徒不太读雅歌书的，有的人读完以后满脑袋一脑袋浆糊，读完以后不知道干什么的。也有些人读的呢会觉得很肉麻，因为这是谈到男女相爱的一些东西，那有些对于双方面的那种描述哈，有时候会让人觉得那种无法形容，怎么会有一本书放在圣经里面呢？因为我们想的圣经都是一个正经八百的书嘛，对不对？你谈到爱情歌都已经是不太得体了，何况像这种那么露骨的这种书会放在圣经里呢？难怪很多人觉得这本书如果放在圣经里一定别有所指，一定字里行间之外还有一个东西。所以因此古往今来解释雅歌书的人大多数是采取，我这边有写有几种解释法哈，第三段哈，有寓意法、戏剧法、预表法跟字义法。古往今来最多的人解释的是用寓意法。什么叫寓意呢？好像耶稣讲比喻一样，讲个比喻，所以那个比喻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故事，只借那个故事要告诉你一个东西。耶稣说撒种的比喻，是不是真正耶稣哪一天看到有一个人在撒种，然后耶稣讲了一篇道？不是，这是比喻。所以撒种是个比喻，然后这个好种是怎么样，那个种子撒在哪里是怎么样，耶稣有解释，这叫做寓意法。所以因此寓意法的解释就是说，哦，这边你看到一个女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叫苏拉密的女子，有所罗门王，然后很可能还有一个是不是叫做一个牧羊人啊，等等。哦，那所罗门王不是真的所罗门王，是指某一个人或某一个东西。这个女子是指什么呢？哦，不是一个女人，是指另外一个。这种解释法叫做寓意法。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东西，每一个事件背后都有一个意义，这叫做寓意法。所以故事是虚构的。那么男主角是谁呢？反正是一个，他称他为良人啊。那当然等一下我会解释。这边另外一个争论就是说，这边有三个主角还是两个主角？哇，这又是很多的争论了。两个主角的说法就是男主角就是所罗门王，那么女主角就是苏拉密女子的两个啊。那一般的寓意法的解释一定是采取两个主角的说法，如果有三个主角的话呢，那就麻烦了，这寓意法就解不通了，或者说解起来就越解越乱。所以寓意法一定只解释两个，一个所罗门王，一个是女子。所罗门王所预表的是基督，那个女子，那个女她的妻子呢，苏拉密女子呢，所预表的在旧约时代预表的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新约时候预表的是教会。所以那个丈夫，那个男人如何称赞他的女子如何的美丽，你的眼睛像鸽子眼，你的脖子像大卫的城墙，在形容教会。好，等一下我可以解释练一段给你听，他怎么解释这个预表，什么预表什么，什么预表什么，他这样来解释的。那么因此主要的目的是在讲到神爱以色列人。我譬如说用寓意法来解释一段圣经，你就知道他怎么解的。譬如说雅歌书第四章，那么我们所谓的比较肉麻的一段我念给你听。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那个男人，那个男主角来称赞这个他的妻子，或者说他的那个女主角，或称赞他的家，亲娘嘛哈。第 第四章第一节，我的骄傲，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个上吊子的，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 OK， 这边提到眼睛，提到脖子，提到什么？从寓意法来解释的话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注释书，有些人听说过，叫做 Henry Matthew， 亨利马太，他有一本很大的书。 Henry Matthew 是一个在19世纪的时候很有名的剑桥七姐，剑桥有七个人荣誉生毕业然后奉献传道，那么 Henry Matthew 是其中一个人，后来死在阿拉伯，他当年做宣教士，但他的注释书很有名的。那么他解释雅各书的第四章怎么说呢？他说你的眼睛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眼睛是预表什么呢？因为他的预表是说这个女子是教会，那称赞他的是基督，基督称赞教会。眼睛是什么呢？眼睛是指牧师，预表牧师。为什么？牧师是教会的眼睛，看看有没有坏人。他的头发呢？OK， 他的头发是指行为，基督徒的行为。为什么是指行为呢？因为在彼得后书里面提到行为端庄，然后不要用什么金的装饰啊，头发等等，是谈到头发，谈到贞洁的行为，所以头发是指行为。然后呢，他的景象像大卫所建筑的高台，是指什么呢？信心。所以脖子这个颈子预表信心。他的嘴唇啊，嘴唇他说像一条朱红线，嘴也秀美，嘴唇指什么呢？指赞美。牙齿呢？牙齿也是代表牧师。为什么？牧师讲道的，所以牧师是眼睛跟牙齿。然后呢，两乳，他说两乳是像吃草的一对母鹿，应该是两个，所以是指新约和旧约两约。这寓意法的解释，当然寓意法的解释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哇，第一个你的感觉是哇，我怎么都看不出来呢？这个脖子是信心，我怎么想都没想到，头发是行为，眼睛是牧师，连我都吓一跳啊！我是眼睛，我现在变成牙齿了。那当然你是这样看，另外一个人去解释，同样用寓意法解释的时候呢，他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比方，头发是什么，眼睛是什么，脖子是什么，又有另外一套，然后你可能10个人有10套，最后你都不知道谁的那一套才是对的。因为寓意法的解释在字面的意思之后的那个意思，实际上是我讲的，但我讲的就不定等于你讲，没有任何客观的依据来决定什么是对的。那当然怎么讲都好，你总不会说神是坏人，你怎么讲都好，你就不会叫基督徒去杀人，对不对？只要不脱离这个框框，随便你怎么讲都好。所以寓意法的结果就变成这样的，大家都可以随便穿凿附会，这个是那个，那个是那个啊。所以寓意法呢，通常这种解经法我们非常的谨慎，就是说我们不愿意在某一些圣经上任意的用寓意法去解经。但我说的古往今来，大概从第2世纪开始，主后100年200年左右开始，一直到19世纪为止，大概解释雅歌的时候，寓意法是主流派。奥古斯丁是这样解的， Origen 是这样解的，就是早期的教父。那么近代一点的话呢，也有很多，在中国最有名的话呢，尼多森一个歌中之歌，他的雅歌书的注释，标准的寓意式的解经法。那么戴德生内地会的创办人，他有一本书叫做《香草山上寓意法的解经》。所以在中国教会里面谈到雅歌的时候，如果你不用寓意法解经，大家都会觉得你圣经怎么解的，你雅歌不会读啊，你怎么这样读的呢？一定是用寓意法的，这是有这个过去的传统。但是到20世纪之后，福音派的，就是说正统的福音派的教会，几乎不再有人用寓意法解经了，都是用什么呢？最后一个叫做字义法，就是他在说的，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 就字面的意思，没有在隐藏一个意思啊。这等一下我再讲字义法怎么样来解释。那么还有一种跟这个寓意法很接近的，叫做寓表法。寓表法，寓表法呢跟寓意法是很接近，就是说寓表法是第一个，故事本身是真实的，写作的人是在写一个真实的故事，只是呢解释的人会看出那个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物的背后可能在代表一个什么东西。譬如说加拉太书，保罗在解释这个亚伯拉罕这跟那个这个跟他的妻子撒拉还有夏甲的时候，那旧约里面亚伯拉罕有个妻子就是撒拉，后来他有个妾叫夏甲，这是真实的故事。那么摩西在写创世纪的时候，他在写真实的故事，只是保罗他在写加拉太书，在读那段圣经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他说亚伯拉罕的妻子夏甲所代表的是一群人，他是在那个约之外的人啊。那么撒拉的女子的所生的真正的后裔是信心的后裔，这是另外一种人。所以一种是根据行为的，血统上他是子孙，可是他却不是子孙。那么撒拉所生的以撒这一系列是信心所结出来，所以这些才是。所以他就从那个历史的故事读出一个代表，那叫做寓表法。那我说的哈，寓意法是本身的故事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那寓表法是故事是真的故事，甚至写作的人也没有想到那个故事还要代表什么，是读的人读出另外一个东西出来。那么寓意法的意思是，耶稣讲比喻的时候，讲的人就不是在讲真实的故事，我本来也不是要告诉你真实的故事，我是要告诉你背后的意义，这叫做寓意法，是讲的人就有这个意思。只是一般我们在用寓意法的时候，也是用读者的联想力去想的。所以在某一方面来讲，最后的结果，寓表法跟寓意法两个的结论是非常接近的，都是找这个是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那代表到最后，一个就是叹为观止，另外一种就是让大家觉得，啊、哦，我大概不能读圣经了。我刚信主的头两年的时候，我就有很深刻的感觉，读圣经和讲道不是我这个人做得来的。为什么？我实在没有办法可以看得出来，那利未记里面他说做会幕啊。桧木，他那个帐幕啊，有的时候就用海狗皮做的。他说海狗皮代表什么呢？海狗皮代表的是信心啊，海狗皮是信心，我不知道哎。然后紫色布，紫色是什么你知道吗？红色布是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是蓝色的？为什么有十二种的宝石？红玛瑙、蓝玛瑙啊，这什么这什么？每一个宝石有特别的一个东西。哇，我只能听了，听了以后觉得哇，他实在真有亮光啊。讲的人很有亮光，我呢，我是前途无量，无光，看不出来啊！哇，真是丰富啊！一方面佩服他，一方面就自己就自惭形愧，就说啊、哦，那我不要读圣经，你告诉我就好了。什么海狗皮是什么？你就告诉我。哦，我的海狗皮，哦，太好太好太好！这紫色布、蓝色布，我说这个东西真的不得了啊！所以有这么多东西在里面，怎么看都看不出来。当然到后来我才发现，圣经真正的意思未必要藏了那么多的一些好像小秘密啊、只有少数的人可以有一个钥匙可以把它找出来，其他人都知道傻傻的就听着就是了。我发现圣经不是，圣经的目的是要让你明白的。所以这是雅各书的几种的解释法。那么当然我认为现在这本书，我个人认为，其实它从字面上去了解的话呢，其实就是在表达男女之间，特别是夫妻之间彼此相爱的一种关系，相爱一种关系。那么除非我们认为婚姻关系、夫妻关系根本是不入流的东西，所以圣经上不必讲，否则从那个角度来说，你会欣赏圣经上有这样一本书，好像特别把所有的心思力量集中在关于夫妻之间的关系上，或者爱的关系上，有一本书专门讲这个。否则的话呢，你只能很片片段段在某些地方好像看到一点点谈到夫妻之爱的关系，甚至谈到谈恋爱的不是技巧，不过是谈恋爱的原则。那我个人认为呢，这个雅各书有好几个地方可以学习的。 我这边列了一些，我简单的稍微做一点综合的整理。第一个，雅各书可以提供我们这个在谈恋爱的过程中，我通常如果有时候开一个研讨会是给单身的哈，就还没有结婚的这种聚会，有的时候我会用的一个圣经就是用雅各书。如果你在追女朋友，或者你在追男朋友，那么雅各给我们很好的原则，通常我称它叫做停、听、看。你碰到火车的平交道就有一个标志嘛，啊，停，啊，不要闯过去，看看有没有车子，听，然后要看，停、听、看。那你也可以倒过来看、停、听。好，雅各书教导我们怎么谈恋爱呢？第一个要看，怎么看呢？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二章印下尝它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这是看。什么叫看的原则呢？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哈，我们圣诗是有的啊，耶稣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沙伦的玫瑰花，错了。第二章第一节是谁讲？是男的讲还是女的讲的？是男的还是女的？你可以分辨得出来吗？应该是女的，对不对？因为第二节是说我的家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所以说我是百合花的，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女的，不是男的。然后第二节是那个男的称赞那个女的说，我的家偶，我的伴侣或者我的爱人，她是百合花在荆棘内，所以说我是百合花的是女的。那你看所有的预表法，所有的寓意法，女的从来没有指基督的，都是指教会的，所以怎么会耶稣是百合花呢？教会是百合花还可以勉强，如果说你用寓意法的话，你用寓意法也不可能把耶稣变成百合花。那谁是玫瑰花呢？也是同一个人的，我是玫瑰花，我又是百合花啊。所以这是题外话，我只是说雅各书的难就难在这里，哪一句话是男的讲，哪一句话是女的讲，你不知道，它是个戏剧。然后当时的古代的剧本呢，又没有说啊，像我们的剧本，现在的剧本都是男的说什么，然后台词女的，所以你一分就知道谁说谁什么，没有。然后呢，我们还有时候，你看过那个剧本没有？我看过剧本啊，因为我也写过剧本，写到一个地方，然后淡入。这个做电视节目的人，就是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的镜头就慢慢模糊掉了，就是淡入淡出，就出来了。他这边都没有淡出淡入的，所以你在读的时候，有时候谁讲谁不知道。大家记得，说我是百合花，我是玫瑰花的，是女的。但是为什么说百合花？我们这边好像有百合嘛，那个白色的是不是？以色列的百合花不是白色的，有红色的，有紫色的。可他为什么说我是百合花？为什么我是沙伦的玫瑰花？小字做水仙花，其实。以色列我的了解是没有玫瑰花的，是水仙花。可他在说我是玫瑰花也好，我是百合花也好，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在以色列百合花长在哪里呢？在山谷里面。相当于如果从中国台湾来的背景，中国的背景都知道，牵牛花，牵牛花长得有点像百合花，比较小。如果你说哦我是牵牛花，那什么意思呢？那是一个很平凡的花，所以那个女子说：“哦，我是谷中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意思就是满山遍野，不必种在花园里，是平凡的女子。哎，有眼光的男人就不一样了。他说：“我的佳偶在众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别的女人跟你比起来，只是荆棘。”哇，这个称赞呢，真的是。这个称赞到一个要点上去了。他说啊、哦、我是个平凡的女子，跟他说你跟别人比起来的话呢，你就是平凡中的不平凡，别人只是荆棘啊，啊你是百合花哇。但是呢这个女人呢也会看出她的男人是怎么呢，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好像苹果树在树林中。在美国的环境，我想大家比较知道苹果树，苹果树有什么特征？他就是没有特征嘛，意思说树啊， 有高的，有挺的，有漂亮的。因为树林中啊，树林中的树，苹果树，除非你生果子，如果没有果子，苹果树在树林中，在这我在人群中一样，都被埋没了，对不对？又不是最高的，又不是最英俊的，又不是最漂亮的，又不是最什么？哎，可是那女子说什么呢？我的良人，在众男人当中，好像苹果树在树林里。他后面提到什么？我坐在他的印下，尝他果子的滋味，尝到那个果子。到结果子的时候，以色列最有名的、最漂亮的树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柏树那是。哇，60尺、70尺高的，又高又挺啊，白马王子啊。可是我的良人，在众男子当中，好像苹果树、香柏树，又高又挺又怎么样？没有果子啊。我的良人呢，有果子啊。哎，眼光不同啊。所以要交男朋友、交女朋友，看你有没有眼光啊，对不对？那男孩子每次看来看去，有一次我们团契一个弟兄。哎呀，说交女朋友交头烂额的都找不到啊！我就跟他说，团契这么多好姊妹，怎么都说什么没有呢？因为姊妹比弟兄还多，而弟兄说找不到女朋友，我这很奇怪。他说，庄哥，至少我要看的时候眼睛要有感动啊。那意思很简单喽，看人知道看那个 camera face， 长得漂亮不漂亮啊？团契姊妹可能都看的都不会动啊，那看的会动都在外面的。这种就是有眼无珠，所以你就看不出荆棘中的百合花，是这些都是百合花，可是你就不会看啊，啊，就看什么？看牡丹啊，看什么啊？对吧？所以这边第一个要会看啊，当然，还有会听，听这个第二章哈，第二章，他就是听这个第二章第十节后面啊。他提到说要听，应该是第14节，他称他的这个女朋友，他的爱人叫做我的鸽子，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他要听，那这句话我特别对男孩子要特别的再三重复警告，因为男人从来不听的，耳朵都不听的，所以。有时候很多事情就是会 miss 掉，就是说，有时候我说听的意思，除了用耳朵听以外，也包括用心灵去感受。男人通常就是，怎么讲？对很多的感受的东西呢，表达的很弱，领受的也很弱。所以他这边提到说要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意思是说，有些人声音，所以丈夫啊，做丈夫的人最糟糕就是说。到了太太摔盘子的时候，他才开始哦，你生气了。摔盘子绝对不是柔和，对不对？他的柔和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在间接的表达的时候，丈夫没感觉，或者他在说的时候没感觉，非得暴跳如雷，哦，你生气了。你要那种强烈的声音的时候，他才听见了，否则呢，柔和的声音都听不见。所以交朋友，他会看，他会听。第三个要会怎么呢？停，要会刹车。一个人如果连开车的刹车挡在哪里都不会的话，就上路要命了。所以同样这些话是对男孩子对女孩子都需要重要，但是对男孩子我会特别的强调，你要学会刹车，因为男孩子常常是不会刹车的，一交男朋友冲到底，必须的女孩子不接你电话，跟你说他不要跟你来往，但你不听，你非要最后那个女孩子说，我告诉你啊，我讨厌你啊，或者怎么样的，他说哦，真的啊，好，否则呢就不死心，跟坦克车一样。雅各教导我们什么呢？重复好几次，第一次是第二章第7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的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下面的小字说，不要叫醒等等，或做不要激动爱情，等他自发。谈恋爱的时候要有一点点耐心，不是用逼的。有一次有个弟兄，我以前辅导了一个团契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呢就是跟他一个女朋友也是团契的姊妹交往了好多年了，但是呢总是到这个 好像交往很多年，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跟他交往好多年，有好几次问他说，你到底有没有感动嘛？意思说你有没有感动要跟我结婚啊？那姊妹就说，还不清楚哎。哇、哦，那弟兄急得要死，庄哥啊，怎么办呢、啊？都六七年了，他还在还不清楚啊？我很清楚啊，可他不清楚啊。我就告诉他，如果他不清楚呢，慢慢来。如果是你的，跑不掉嘛；如果不是你的呢，得不着的。所以慢慢来。过了几天，哭丧的人跑来找我，庄哥，我说怎么了？跑了？我说什么跑了？他跑了？我说他怎么跑了？他说今天中午我跟他吃饭啊，我就问他了，他还是不清楚啊。我就告诉他说，你不能不清楚，你非得清楚到底是还不是，你不能再拖了，已经六七年了。我说我告诉你，如果他不清楚，你要逼他的话，他一定说 no 的。我说他怎么说？庄哥，你怎么知道他会说 no 的？我说你逼他说的话，他一定保险的说法一定是 no。 对呀、啊，他就跟我说 no 啊。然后呢，然后就催了。对，你要我逼他摊牌，他就说我没有感动了。如果你要问我是不是，不是。然后别人来找我的时候，看个大男生啊，都快哭出来那种样子啊，真是可怜哦。庄哥，我怎么办？怎么办？他说不是哎。我说这样子，我翻开雅各给他看，你看到没有？这边说不要叫醒，不要激发爱情，要等他自发。你就是准备要揠苗助长，难怪呢，花都死掉了。好，我说你如果你听我的话，我教你。跟你吹的对不对？好，从今天开始不准打电话啊！不准打电话，应该还要再竭力挽回啊！我就告诉你，你要再打电话，我说你就真的完蛋了，不要打电话。他每天都是开骑摩托车去接他上下班的，我说从今天开始不要骑车去接他，让他安静，就不打电话，不去家里找他，不去接他上下班，不去每天跟他中午吃饭。我说我告诉你，如果你答应这么做的话呢，或许还有一点希望。好难哦，好难哦！我说，我就告诉你啦，不要惊动，不要叫醒，不要激发爱情，等他自发。一个月以后，他就来了，王哥又回来喽。然后半年之后就结婚了。他就是哈、啊、急哦急哦，越急跑掉了。所以对男人特别要注意，这句话不是讲一次的，所以第二章讲了一次。这个第三章第五节再来一次，所以一次又一次，就是在男女这个，包括男女从男女关系一直发展到夫妻关系的过程中，感情的发展是有一个阶段性，要必须等它自发。那当然，我这边列了一些，我就不重复一个个念哈。不过，做丈夫的你要学习怎么样去赞美，怎么样去尊重，然后。所以不强求不急躁，就是我刚所说的那段圣经啊，不要激发爱情，等它自发。那做妻子的呢，需要学习怎么样，就是调整自己的这个观念和想法。那么共同要学习的就是，他有好几段提到什么呢？提到他属我，我也属他，这样的话哈。譬如说，你看渐进式的，第二章第十六节，第二章第十六节他提到说，这是那个女子说的哈，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就说丈夫是归我的，不过当然我也归他了，你知道这个重点在前面哈、啊。我的丈夫归我，我呢我也属他。第二阶段的时候呢，第六章第三节，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就倒过来了。我属他，不过他也属我。那第一次是他属我的，啊，我当然也属他了。第二次是倒过来讲，他是我属于他的，啊，他也属我。第三次是第七章第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我。我属我的良人，他恋慕我，他并没有说他属于我，这是一种占有啊，属于我，我属于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是我的，我是你的，这种之类有个占有的一个欲望。但是这种真正的相属，真正的爱，是一种真正是恋慕，不是他是我的，所以他每一分钟都要被我掌握，被我控制，他做每一件事情我都要知道，他的账户要在我的掌握之下，他每一毛钱都是我的， 这是共产党，你这个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啊。真正的爱不是用这种占有，这是雅歌里面所提到的。那当然因为它是个文学，所以难免在很多地方用一些比较说比较露骨的、比较好像 emotional 情绪性的那种表达来形容。其实它是一种文学的那种表达方法。那其实如果用字义法，我最后把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再解释一次的话呢，我觉得可以这样看，他的眼睛好像鸽子眼，你知道鸽子眼是黑白分明的，对，鸽子啊，那眼睛黑白分明的，意思说，哇，你的眼珠真的是黑白分明嘛，水汪汪的，头发如山羊群，他大概刚烫过头发嘛，那种蓬蓬的，对不对？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强调什么呢？他这些人大概都去礼台那边洗牙洗过了。白白的美国人，你看十几岁的女孩子每一个都是用铁丝去绑，为什么要让她的母牙，她的每一个牙长出来的时候都是双生的，没有一个上吊子的，没有一个龅牙。对，如果你这缺一颗牙齿，门尤其门牙缺了一颗牙齿不是很难看吗？她牙齿洁白漂亮，可以做那个牙膏广告，没有缺齿，所以没有上吊一个子的。你的嘴唇像朱红线，嘴唇秀美，这个是很直截了当。两个太阳其实就是两颊了。有些人真的是脸这个不必化妆，就是脸红红红红的嘛，像太阳嘛，就是粉红粉红白白，它只是在形容的意思嘛。颈项好像一个高台，意思不是脖子短短的、肥肥的、粗粗的，是那种就是脖子高高的，就这个意思嘛。对，你看还把它想。用别的形容词，用这预表这个，有时候你所预表最后带来的结论并没有偏离真理，只是需不需要在这段经文里面用这个来表达，还是就直截了当的表达，说我们懂得欣赏，尤其是欣赏你的婚姻的伴侣。其实雅歌我认为用这样来理解、来解释、来看，可能就已经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实在是不但教导我们许多属灵的真理，也教导我们生活的原则，也许多生活的智慧。主，因此传道书和雅歌实在有许多值得我们去深思、值得我们去明白的。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有这段时间能够有所学习，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